四世纪第十五章，四世纪是这一章圣经，接着前面十四章，我们知道圣圣，是以色列的一个事实，不错，他是大有能力，神与他同在，因为他出生就是一个拿西尔人，一直到死，神指示他的母亲，就是说这个人兴起来是为了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非利士人手，一面给我们看到圣圣的确大有能力。的确攻打非利士人，但同时也看到申孙自己还是被捆绑，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捆绑，自己呢被情欲捆绑，始终你看看从头到尾，看看申孙的一个大破口，就可情欲，可情欲啊！妻子结果呢归了别人了，归了他的同伴了，他呢还不受教，还不死心，所以今天第十五章他还是仍然是可这个情欲，不受教。结果妻子不但是归了别人，以后也被烧死了。所以这张圣经呢，申孙呢从第一节到第八节可以说他两次报复仇敌，所以这张的总的意思是什么呢？狠攻敌报私仇，报仇报仇，但他里面带着私心，是吧？是不是个人的利益？我这个太太是吧，被你们同伴抢去了，我不甘心。其实神是管教他，神管教他，你可来可去，你可失戒，你可情欲，是吧？同伴妻子归了同伴，是不是管教吗？没有了，转眼之间没有了。那你死心呢？不死心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到八节，一到八节，可情欲不受教，不受教。结果在这一段里面两次报复仇敌，过了些日子，这些日子当中，失去了妻子，应该反省，是不是？应该呀。受教一个回忆自己是怎么过来的，是怎么样的凭血迹，用自己的办法设一个计谋给他们出谜语，想他们一定不会猜着，我一定胜过他们。结果呢出了计谋想害人，自己倒掉了里面去，被仇敌这个什么呀恶计把他害的。所以现在你看过了些日，到了割麦子的时候，时候不早了，收割的时候到了。申孙带着一只山羊羔去看他的妻子，想他不回来，我至少付点代价。山羊羔，这一个山羊羔，给岳父或者给他家里人可能就好。所以他就想了办法，付了代价，就去了，去看妻子。他就说：“我要去内室见我的妻子。”他在想，当然了，我的妻子嘛，一定归我了。结果呢，岳父不容他进去，其实这个妻子早不在这里了。早就归了什么？归了同伴了，是吧？岳父很厉害，不让进去，说我固定你呀，你积极恨他，因此我将他给了你的同伴，你的陪伴。底下这个岳父也知道，其实不是，因为这个岳父是谁？也是非利士人。不但岳父知道，整个非利士都知道这个申孙呢，他是什么呀？就是好色，是吧？所以他说，我估计啊，你呀怎么，你一定是恨他，那么我给了别人。那么他妹子比你这个妻子还要漂亮啊，还要美丽啊，那你就拿他来代替好了。申孙很生气啊，申孙说：“这回我加害于非利士人，不算有罪。”这什么意思？私仇啊！我恨死了，你们这么随便呢？给我找个代替啊！申孙不高兴，于是第四节，你看他想了什么主意？把非利士的庄稼是站着的还是砍下来，通通给烧光。连葡萄也装过，用什么办法你看他说做了300只狐狸，你说这么本事我们一个都做不到哇，他一下做了300个狐狸，把狐狸尾巴一对台把它捆起来，300个等于是150个，一对一对的，那么150对捆起来，把火把呢捆在两条尾巴当中，你跑都跑不了那么怎么样啊？连着火把，这个火是什么火呀？愤怒的火，记恨的火，情欲的火，地狱的火，都烧别人，报复，这就一种个人报复。你这记恨呐，圣经说如同阴间一样的残忍呐，我把你们都烧光。结果烧，结果这狐狸，你想，这个尾巴一烧着了，还不赶紧的就往前跑吧？结果把非利士的站着的禾稼，还有堆积的禾捆，还有未割的禾稼。还有橄榄园尽都烧掉，这是不客气给你烧掉。 腓力神就说了，这是谁做的事？有人就知道了，说是提拿人的女婿申孙。你是一个神的仆人，是吧？是以色列人今天做了什么？腓力士人提拿人的女婿，人说是他做的，因为他岳父把他妻子给了别人了。于是腓力士上去说：“你报复我，我也报复你。”你看，经常圣经都是两方面的，你报复我，我也报复你。你对我不客气，我能对你客气啊？尤其是外邦人，那更厉害了啊！你看腓力士什么样？你不是烧我的禾稼吗？我把什么？结果就把这个妇人，这个妇人就是申孙的那个妻子，还有他岳父都烧掉。你想，这个火烧的申孙里面的火更厉害了，你想是不是？所以这一段里面就两次报复。申孙对腓力士说：“你们既然这样行，我必向你们报仇，我才肯罢休。”结果他这次报完了也没罢休，接着后你看下面的还要报报报。所以这人的里面呢、啊。这个也可以说明申孙里面情欲没有一个止住，也没有一个满足。你说能满足吗？看一个爱一个，看一个爱一个，老想要。虽然啊，在第十四章说他啊有这个心，是借着这个娶腓力士女子来什么呀，来救以色列百姓啊。但是他是不是纯正的是这样的？不是。那一面工作一面为自己，有没有这样的工人呢？有啊，工作工作。哇，热心热心，里面多少是私心，多少个人的恩怨，是吧？你说这个是不是纯正为神？他这次报复更厉害了，我要向你们报仇才肯罢休。结果孙生就大大的击杀，没有看见手东西，手里带着东西，手无寸铁吧，什么也没有，连腿带腰把人都砍断，好厉害呀！那报仇嘛，给你们一个个都活不了。腿给你砍断，你不能走路，腰让你直不起来，就给他砍断。砍断以后一定很累了，他就下到了住在哪里，下去住在伊坦盘的穴内。这个伊坦原文的意思是野兽之穴，不是个好地方。你累了，你工作累了，你疲乏了，你应该退到基督的磐石里面，你应该退到神的里面。像大卫啊，疲乏又困，又什么困乏，又是什么，又是失败，又软弱，结果他逃到了亚都兰洞，在神的里面，他的生命就会改变了。正好住在了野兽的穴里面了，住在里面，我看他一点没改变。你看下面更厉害了，更厉害了。这个地方可能是他休息的时候，不是退藏在神的里面，而是准备伺机更大的报复，是这样一个。所以说他仍不肯罢休。我们老旧人没一个罢休的时候，你赚钱你什么时候罢休？没个日子罢休，是吧？你恨人也没个时间会罢休的，我非得恨到底，我报复到底，只要有机会。现在他是伺机啊，来继续的要报复。这就是一节到八节啊，一节到八节，这个就是他的遭遇呢，是什么呢？啊，妻子归给陪伴了，所以他要报复。第二，妻子又被火烧了，连岳父也被烧了，那更觉得是我不能忍受，那这又一次的报复。两次报复都是因着私心。什么叫报复啊？报仇报复都是因为个人受到了亏损，是不是？哎，与自己的这个愿望不合，那么就要报仇。所以一个神的仆人，我们应该被他报仇啊。圣经哪里说你报仇？是不是？所以而且他应该检查自己，很多地方都是因为他自己招来的，是吧？所以这是一段。下面我们大家看九到十七，这第二段，这段什么也是他的报复。他是不顾百姓困苦，只顾报私仇。这段你看见百姓多么困苦，犹大人为什么三千人跑到申孙那里啊，要把他捆起来交给仇敌？因为什么？因为申孙的缘故啊，腓力士人呢啊就怎么样来围困这个犹大人啊，在攻击犹大人。犹大人是神的百姓，你做事实你保护百姓都来不及，是不是？他不顾百姓的疾苦。你做个传道人，你想到的是什么呀？是神的儿女的痛苦啊，不顾人的疾苦。他一丝一念没别的，就是报仇报仇报仇啊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段，腓力士人上去安营在犹大，不散在利西啊。利西就后来他在那里用离塞谷打仗的那个地方，利西就是离塞谷的意思。 犹大人就说了，你们为何上来攻击我们呢？意思说我们也没惹你啊。他们就说了，我们上来是要捆绑申孙。有申孙是什么？申孙就是你们中间的一个领袖嘛，啊，所以可见的申孙啊，随时仇敌都等待着要捆绑他，更可以说申孙的里面一直是被情欲捆绑，被罪恶捆绑。啊，我们常常看到外面人家不对，人家攻击你，哪怕说这个非利士人不信主人，其实是你里面的问题，是吧？里面被情欲捆绑，始终都没有得到释放，啊。所以他向下面一句就是非利士人说的话，啊，我们就是非利士人，他向我们怎样行，我们也要向他怎样行，什么意思啊？报仇，是不是啊？报仇，啊，他怎么样，我们也怎么样。于是有3000犹大人受不了了，就下到以坛。以坛是什么？就刚才申孙暂时休息的地方，藏在哪里？藏在这个野兽的穴里。啊，所以说我们人呢，我们没有主，我们里面活在肉体里，行尸走肉，跟野兽没什么区别，真的是这样。所以启示录讲的低基督，不讲他是人，不讲他是王，讲的叫兽，什么七头十脚，啊，讲的是兽啊，兽什么意思啊？残忍的、暴躁啊、贪婪呐、啊，啊，没有人性的，啊，所以这就是这个生存的光景。你想3000犹大人，为什么太苦了？我们受不了啊！这非利士一天打我们，所以他就来什么来找申孙，就对申孙说：“非利士人挟制我们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，你向我们行的是什么事呢？啊，你做事是你没有拯救我们吗？让我们更加痛苦了吗？啊，所以他来找申孙，啊，你做的是什么事？啊，他就回答了。大家看这句话跟前面第十节像不像？你看这个十一节啊。”申孙回答什么？他们向我怎样行，我也要向他们怎样行。谁说的话？申孙。刚才是谁说的？是非利士人说的。那这两句话不是相对吗？啊，他就是申孙，向我们怎么行，我们也向他怎么行。现在申孙说怎么样啊？他们向我怎样行，我也向他们怎样行。就两边对着了，两敌啊，相对。啊，那犹大人就对他说了。我们下来捆绑你，我不管你怎么样，我们先把你捆绑起来啊！这个把你交给非利士人，这样我们好得到安息，不然我们吃不消。你看看惨不惨？一个领袖，结果被百姓捆绑交给仇敌，那犹大人是叫没办法了。我们不这样做的话，我们自己怎么？我们不能忍受，我们没有安息啊，我们活不下去。结果真的把他捆绑起来。要把他交给仇敌，啊，交给非利士人手中。申孙就说了，啊，申孙不怕，申孙的这个什么呀？他觉得万无一失，啊，我的能力比谁都大，上帝与我同在，他头发就是他能力的一个什么呀？一个表现，是吧？他就说，你们恐我没关系，你们只要向我起誓，应承你们自己不害死我就可以。那他们就答应13节，他们说，我们断不杀你。我们也没心要杀你，只要把你捆绑交给仇敌手中。于是用2条新绳子，新绳子啊，代表是更好啊，更有劲儿的绳子，就把申孙捆绑起来。你看可怜不可怜？被捆绑交给仇敌，谁呀？自己的百姓，啊！所以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？教会也有啊，啊，把工人呢，啊，报告到政府去了，报告到外邦去了，啊，结果整个的教会被查封。啊，这不是福建呢，十几年前出现了这样的事情，啊，就内部的问题，是吧？所以申孙你自己被捆绑，你看百姓也把你捆绑，非利士人也要捆绑，就这捆绑两个字。今天我们怎么不被捆绑？悔改，啊，所以我们常常唱这个歌呀，啊，主的宝血使我们释放，使我们成新人，他大有全能，是吧？能够洗净我们的心。你不悔改，你一直被捆绑。而且他还觉得万无一失没有关系，你们就把我捆起来好了。结果就把他从伊坦的盘呢，就把他带上去，带到哪里？带到非利士人那里。所以这次啊，被交出去是自己的百姓，这一次是被捆绑见非利士人。大家接着看啊，申就到了利西了，申孙，非利士人，哇，大大喧嚷起来了，就迎着他，说什么啊，高兴啊！大家一定高兴啊！这次呢，给我们送来了，啊，我们就是要他，我们就要报复他， 你看看送到腓力士眼前，腓力士我想这个心情迎着喧嚷大喊大叫，觉得这神权等于进到我们手里一样。但是底下我们看，这是第三次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神权。为什么？神权不是不好吗？不好他是神的仆人，不好神为他百姓缘故，神要怜悯，为神自己的名缘故，不能让神权可怜到那个程度，就这么被交出去，就被他们害死了。所以你看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在这一卷书里面啊，第十三到末了，三孙啊长大，耶和华的灵开始啊感动他，开始应该是一生都感动他。但是我们查考整个的这一卷书里面啊，关于三孙的事情只有三次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，神救他，神还要救他啊。结果他臂上的绳子像火烧的蚂蚁啊，轻而易举他的绑绳啊就从他手上就脱了下来了，脱了下来了，神尊者怎么自由了，不被捆绑了，捡起一块驴腮骨。驴腮骨有多大？驴腮骨是什么兵器啊？但是在神尊的手里就好比一个器具一样，很厉害的器具。他就用这块驴腮骨就伸手拾起了，以后就击杀了一千人。这也是一个神尊一个得胜，那真的得胜了，战胜了腓力士人。神尊所以被兴起来，目的什么？就救以色列百姓脱离腓力士人的手，脱离腓力士人的捆绑，而且能够更多的杀死腓力士人，这不就是得胜吗？啊，结果真的呀，你看看一千人被神尊啊击杀了，啊，神尊很得意啊。十六节，神尊说：“我用驴腮骨杀人成堆，用驴腮骨杀了一千人。”说了话以后，大家看这一句，说完这句话就把那驴腮骨从手里抛出去了，那地便叫做拉维利西。拉维利西的意思就是这个颅骨的高处就扔了啊。这个驴腮骨就可以代表生存本身，我们今天算不得什么，像一块驴腮骨一样，你只要在神的手中，神能够用你，能够击杀这么多人，能够得胜。但是你生存你不悔改，你没有真正的被神使用，你里面那么重的报私仇啊，个人情欲这么厉害的话，你只不过被神用一时，好像驴腮骨扔出去了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这样的，这样的功能，主也用你。你看看，还有下面更告诉我们，他开始祷告，因为渴得不得了，是吧？先到十七节，就是九到十七，就是申顺不顾百姓困苦，只顾报私仇。只顾报自仇。接着大家看最后这一章的最后几节，十八到二十，十八到二十这一段，求告神和活水。这段是申孙开始祷告，你从头到尾你看申孙祷告几次，我看明显的记录就这一次，还有就最后一次死之前祷告啊，他不需要祷告，恩赐很大呀，有的人恩赐很大呀，拿起圣经就能够讲一套啊，哇好了不起啊，一按手大家就得不到，不需要祷告，这说太苦了。你看他也是因为太疲乏了嘛。大家看十八节，申孙甚觉口渴，渴得不得了了，大概是眼前也没有水，他就求告耶和华说，你既借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，他自己也承认，是啊，你是施行拯救，你是开大焚心会了不起，救了多少人，是不是害了这个灭了多少仇敌？所以他说：“你岂可让我渴死，落在未受割礼的人手中呢？”这句话说明他还挺夸口的呢。我生生是受割礼的人，分别为圣的，我可不能够这样的渴死，落在他们手里。腓力士人是未受割礼的。什么叫受割礼？其实这是一个作为亚伯拉罕子孙的外面的一个记号，一个证据。最要紧的不是外面的隔离是什么，是我们内心的隔离。在新约里告诉我们，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，我们大家念一下好吗？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，什么叫做新约的隔离？你我应该受隔离，但是不是肉体的隔离，不是亚伯拉罕子孙要受的那个隔离，是什么样的隔离？哥罗西书第二章，二章的第十一节，好，请读。
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，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。
好，就到此。后面他解释了，这个割礼就是我们要与基督同死同葬同复活，接着十字架来给我们受割礼，是基督，不是肉体的割礼，这很清楚。那怎么割礼呢？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。所以这句话，今天申孙说这句话，其实正好说到他自己身上。你本身，你申孙虽然做了事师，虽然能力很大，虽然你是一个什么，生下来就被称为是拿西尔人，分别为圣，理属给圣，实际的光景什么？未受割礼，是吧？求主怜悯，不让我们外面受割礼，外面做传道，里面没受割礼，没有经历十字架的对付。在旧约里受割礼，在英文圣经也有这个意思，就除掉心里的污秽，这是受割礼的意思。啊，在《生命记》第十章，还有第三十章两处圣经特别提到什么事，特别提到什么？你们要除掉心里的污秽。原来他写的就是受割礼，里面受割礼，所以他很瞧不起那些人呢、啊。我可不能落在他们手里。你看神有怜悯吧？马上第十九节，神就是利息的挖出裂开，没有水怎么能有水呢？挖，什么叫挖出啊？谦卑，倒空，挖挖挖，越挖越好啊！挖出就最低的那个地方，要挖空，而且裂开，我们生命要裂开，像磐石要裂开，里面的刚硬，里面的硬心要裂开，要挖空裂开，这代表什么意思？圣灵的工作，因为这里没有人给他挖，是神使这个利息的挖出就裂开了，代表圣灵的工作，就有水从其中涌出来了。你看像活水吧，涌出来，三孙喝了精神复原，因此那泉的名字叫做引哈格利。引哈格利的意思就是呼叫者的泉源。我们什么时候渴，你只要呼叫，什么叫呼叫？祷告啊，谦卑啊，呼求啊，你这一祷告马上就有泉源，那泉源直到今日还在，可惜申孙就喝这一次，还在那里。这主的活水一直有，这生命的泉，主就是生命泉，是活水源，你只要来到他的面前，永远不渴，永远不渴，是吧？所以这就是申孙这一次特别记录记载在这里。到腓力士辖制以色列的时候，申孙做以色列士师20年，这20年确实也打了很多仗，20年也攻打腓力士人，也救了百姓，但是救不了自己。为什么呀？本身没有对付。为什么呀？里面情欲一直渴，渴渴的是肉体的邪情私欲，好色啊，好像他是为神啊，实际呢里面多少成分不是为神啊。因为第十四章他跟他母亲说，跟他父母说，我要娶这个腓力士的女子啊，父母不知道这是出于耶和华，就是说他是有心，我见着打腓力士人，我娶一个腓力士的太太，实际是什么？情欲的满足，而且也没有满足，一个又一个。等一下我们看16章还一个，最后还一个，还一个，16章两个。所以申孙是我们的教训。那可能我们有人会讲，我倒没有好色啊，我是个姊妹，或者我也不是个弟兄，弟兄也没有大家都好色。但是我们常常渴什么？不是邪情，可能是人情，可能是亲情，在缠累我们，叫我们不能够一直好好的为主打仗，有没有啊？太有了，是吧？人就是一个感情的东西，那我们的心、我们的感情、我们思想、意志、感情，完全要被圣灵啊来什么呀？完全的被圣灵所感化，让我们被圣灵所洁净，让我们能够得胜而成圣，这样的生命不至于什么呀？你看耶稣妈妈来了，弟兄来了，这是应该去看他们，耶稣都没有。为什么？为工作，为了当时耶稣正在讲道，所以耶稣说，谁是我的母亲，谁是我的弟兄和姐妹啊？所以主的这个亲情观是什么？家庭观是什么？耶稣指着当时坐在那里的人，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，就是我的母亲，我的弟兄和姐妹。但是我们多时候奉献了，也做传道了，也上山了，也遵旨了，但常常我们的心是什么呀？是亲情。你说我不是邪情，可以说不是邪情，亲情人情。有的人为好朋友， 为了找好朋友，你可以不出去，你可以这次不讲道。啊，那我们也听说了，有的这个大仆人了，大概是大仆人，都已经预定了要去参加这大会做讲员，因为夫妻是一个金婚，哇，这金婚得好好纪念，结果就辞掉了。这是什么？是吧？所以有的时候一点点事情，看来是合法的事情，是合情合理的事情，魔鬼也借着这些就缠累我们，不能好好的侍奉神。有人就是家庭啊，一直就是家庭缠累，很多的事情缠累我们。我们的人是在战场，心没有在战场啊，啊，不是儿子就是女儿，也不孙子，也不外孙子，啊，要么就是老丈夫、老头子，是不是？等等，都能够缠累我们，不能够就是那个什么，能够一直的前往。能够这完全的撇下，没有受隔离，所以我想这张圣洁求助给我们心灵要受隔离，人是感情的，让我们的感情被主完全洁净，是吧？天伦之乐是上帝赐的，但是在神的旨意和我们个人的利益的时候，在相冲突的时候，请问我们应该拣选什么？拣选什么？我想应该拣选神的旨意，而不是听他的话。因为他爱我，我今天就不要出去。啊，你的儿女太爱你了，那他不叫你去你就不去，你对不对？我不去，为什么？我得听他的，我不听他的不好，他是我最宝贝的。所以许多的这些具体的问题，在我们生活当中，在我们侍奉当中，是他很多很多的考验。好，看来是没什么大事，但是缠累你，你就不肯上山，缠累你，你就不肯遵循神旨意啊。我48个家我哪里都去，你去了没有？没有，没有完全的放下撇下，所以求主怜悯。我们讲孙孙讲得很有劲儿，是吧？求主怜悯，讲到自己怎么样？所以这一段完了，我们就读一处圣经，《路加福音》第14章。我们彼此勉励，我们常常都有这样的软弱，因为跟人定了立约了，跟人的约很要紧，你跟神呢就都可以放掉。我的好朋友今天从哪里来了？我得去接他，我得去怎样怎样，那么你都可以请假，常常跟上帝请假。我们现在看看主耶稣怎么勉励我们，《路加福音》14章25、26两节，一起读。
有基督多的人和耶稣同行，他走过来对他们说：“
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”
小字大家念：“爱我胜过爱原文作恨。”因为恨你的妻子，哎呀，我怎么能恨我的妻子？当他拦住你上十字架，拦住你来走十字架的路，拦住你来遵行神的旨意，你就该恨他。这是耶稣说的，这是耶稣说的。这个道理很难接受吧？应该接受，因为主耶稣就是这样。我上次也提了，主不是无情，主不是没有人情，主也不是没有亲情。主在十字架上把母亲交给约翰，交给他所爱的那门主，也告诉母亲，这是你的儿子。所以主真的实行了他自己所说的话，什么话？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，就是我的母亲。啊，所以玛利亚并不是约翰的母亲，而且玛利亚好多儿子。现在耶稣不交给别人，交给他所爱的那个门徒。约翰也根本不是玛利亚的儿子，玛利亚好多儿子，但是主看中了你。你说这个多宝贝！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大概我们信了主跟随主做传道都是冷血动物，大概一点没有经验，不是这样。你该爱的要爱，但是在神旨意上我们不能够妥协，可以不去神的家，可以不遵行神旨意，可以随便祷告通了也不去，就不去，都可以随便，这个你不尊重神，是吧？也就是告诉我们士师记，大家别忘了他的一个中心节是什么，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任意而行。我们里面的老我就是跟随主多少年，我们里面都是有一个任意而行，就照我的意思，你这么说我就不高兴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这是神的意思，不是人的意思。人的意思你都可以反对，你可以不去，但神的意思你就得去。有人说真的难，难中如果你真的爱主就有办法，主就为你看你的儿子， 主就为你看你的，你的孙子，主就为你想办法。你不爱主，你没有办法。所以我怎么撇下？我撇不下。那种种理由，我们都可以不跟随主。深深今天的失败是我们的境界。我们当然有的时候也有为主的缘故，彼此间同工之间也有私仇啊，这些千万千万求主给我们拿掉。不然的话，你做的功越多，结果你这个里面的这一个啊神不喜欢东西也越多。什么？一面工作一面犯罪，一面工作一面得罪神。所以神的看的不是我们卖外面的果效，乃实实在在的光景。好，接着我们大家多占一点时间吧，请大家读16章。